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啊，我们神中心的仆人蔡院长所正道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我们将时间交给蔡院长。
亲爱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平安，我充满了感恩和喜悦，今天早晨可以跟你们一起的崇拜。虽然我有一段时间没来到你们当中，可是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你们，知道你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工程，教育大楼的兴建。所以今天早晨我一到这个礼拜堂，就是先去看这些的教育大楼的兴建的情形。我相信你们的工作都蒙神所悦纳。我一进来看到你们有几个标题是从诗篇127篇来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当我们一开始定调把这个工程是依靠的神，是为了来荣耀神的时候，这个工必定要完成。请说阿们。我要在讲到之前再一次的要来代表神学院向我们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表示感谢，因为你们的带导和支持，让我们神学教育的圣工都能够顺利的推展。刚刚才毕业典礼结束，也完成了招生，8月份准备有新生训练，迎接108学年度的开始，继续为我们祷告。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的经文，以多结果子来作为我的讲题。在新约圣经里面有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般我们研究新约的人会把马太、马可、路加当作一类，叫做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因为你会发现到这3卷福音书呢很相类似，记载在这里也可能在另外一卷，所以新约学者把这3卷当作一个对观福音的方式来研读。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是排在第4，所以有人就说这是第4卷福音书，不是因为它排行第4所以叫第4卷福音书。当我们讲到第4福音书的时候，有那个特定的意思，因为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确实会有所区隔，不论是主题表达的方式。大家晓得约翰福音从教会的传统知道他是使徒约翰所写，约翰是所有的当时的使徒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假如他写约翰福音，写约翰1、2、3书，写启示录，教会已经发展到第1世纪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福音已经传到了地中海的沿岸的很多的城市。在当时候的这个整个政治军事是罗马帝国所统治，但是在人的思想文明当中里面是深受希腊的影响，希腊的哲学从古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在当时候流传了一种重视灵性的价值，忽略的物质性的价值，觉得灵性是好的，物质是邪恶的。假如这种的想法在那种意识形态当中里面，我们要传的耶稣到底这位耶稣是不是真正实实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这是很重要，因为这是关于基督论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假如我们的耶稣是真的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依据这种哲学，物质是邪恶的，怎么神的儿子可以成为一个有邪恶沾连的地方呢？教会必定要对这种思想有所回应。当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用一种的想法，在我们研究神学一开始就有一种回应这种挑战的想法，叫做幻影说，就是我们看见到的耶稣是看见的，不过不是有血有肉的耶稣，是一个好像影像一样。弟兄姊妹，这似乎解决一个问题，但带来更严重对于基督位分上面的改变。因为有血有肉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有血有肉的话，那么 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影响跟一张图画钉在十字架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有三个孩子都是在我们神学院旁边有一个叫做吴兴国小毕业的。有一天我回到中午回到家把电视机打开的时候，正好听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今天早上晨间活动时间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把他的双手趴在一个所谓的那种铁栏那个栏杆上面啊，那种栅栏，有个小朋友就把他电动的那个门的那个按钮按下去了，结果那个栅栏就一直往上，对不对？越来越高的时候，小朋友就害怕不敢把手放下来，所以就捡进去了，捡进去就死了。这次消息报道出来的时候，我跟蔡师母二话不说，我们两个人快速地跑到学校的门口，想要知道这个发生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一去的时候一大堆的父母都等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报出来哪一个孩子的姓名，我们很着急，因为那是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但反过来讲，假如今天报道的消息是说有一则有一幅这个孩子的画像在晨间的时候呢就放在那个铁卷门上面，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按按钮，结果那铁卷门往上升了，就把那个像把它捡进去了。假如这则消息爆出来，我跟蔡师母会跑进学校吗？会很多父母都跑去？当然不会。所以这是很大的，因这缘故，约翰一定要对当说这种想法有一个纯正的基督的信仰来告诉弟兄姊妹。约翰福音被写有这个背景，所以你看到整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中可以分成两部分，一到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章。一到十二章是要说出来的这一位基督的超越性，所以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把这一位基督的位分与神同等这种位分说明了出来。但是这一位高超的神的儿子耶稣，他却是愿意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一章十四节是不是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与真理。这是要说出来，虽然他的高超性是高超的与神同等，可是他却到这个世上来。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是要说明是这一位高超的神的儿子却活在我们生活日常的当中。第一个，二章里面是不是提到有一个叫迦南的婚宴，在缺少这个酒的时候，耶稣帮助他解决那个尴尬，变水为酒。我们是不是常人生当中有婚宴嫁娶，对不对？这一位高超的耶稣没有嫌弃，没有觉得这就是太世俗的，不，他进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加百农有一位大臣到迦南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说我孩子病了，耶稣说回去你的孩子好了。假如你排了长龙然后看了医生，医生说回去你已经病好了，你会感觉怎么样？他在糊弄我啊，我花那么多时间排队你叫我回去。可他回去了，回去了以后看见孩子好了，问家里人说什么时候好，就在耶稣说你的孩子好的那个刹那好了。这是要说出来的，耶稣的超越性是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他的话在这里说，在那里就成就。我们生活的当中有病痛，耶稣在我们的病痛的当中。有一个生来38年切腿的人，他一直在比斯大池等机会，因为听说如果那个池子的水搅动的时候，第一个跑进去的人就可以得医治。可是每次他要跑的时候，都有人比他早下去了，一直等耶稣来告诉他说你愿意得医治吗？耶稣医治了他，让这个瘸腿人可以站起来行走。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一个人呢、啊、躺在床上病床上一个月，要站起来的时候都非常困难。我父亲 曾经住过加护病房、普通病房。当他要慢慢的恢复的时候，医生特别嘱咐我们说，当你的父亲如果要站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他一个人，因为他的脚软会摔倒。啊，果然当我父亲要站起来的时候，发现他是脚软的，幸亏有我们做儿女把他搀住，啊，慢慢慢慢的这样做。这是说明到耶稣他能超越时间性、时间的限制。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不仅宣讲福音之道，他也关心人肚子的需要。千万不要忘记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食物，活着需要身体的食物之外还更多属灵的食物，但不是否定身体的需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给他们吃啊。门徒说，这么一点钱怎么够用，而且哪里去买？这个时候小朋友拿五饼二鱼来，耶稣祝福之后可以给五千人吃饼得饱，不包括妇人跟小孩。所以给我们看见到耶稣是超过什么？超过量化的限制。耶稣在海边上行走，门徒说我也想走，可是就是没办法走。这是要说明到耶稣超越的自然律的限制。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活在黑暗的当中，可是耶稣让他的命运跟人生改变，从黑暗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世界。而最末一个神迹是最重要的，拉撒路的神迹，在死亡哀伤的当中，主临近他们，也给他们有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的产生。弟兄姊妹，我讲这一些就是要说明到这一位耶稣的高超性，可是他却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生老病死种种生活当中，他不嫌弃我们，他活在我们当中，要与我们同在。不过他不是单单只是关心这些事情，他最重要的关心，他受差到这个世上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不是只是治标，乃是治本的问题。而这个治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人跟上帝可以重新连结，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从第13章到21章记载的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来。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最重要的事情。而耶稣在十三章到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的，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他完成了这个大功，让任何人信他的人可以因此得到永生，有神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做连结。那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好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耶稣与他的门徒吃最后的晚餐，这个最后的晚餐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不论是一个月或一个礼拜或是一季或半年都定期的有主餐来纪念主。按照当时候的记载，当夜节期间的时候，圣殿就算在夜间的时候也把殿门打开。所以耶稣从吃夜节的晚餐的地方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先要来到克西玛利园祷告，有吗？在那里汗如血滴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当他要路过到克西玛利园，一定会经过当时候的圣殿，因为夜间的时候门打开，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一定会看见到打开了圣殿的廊子当中有两串用金子所打造的葡萄，金葡萄，有葡萄的树悬挂在那个地方。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可以就实地教材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当然对金子的葡萄树来说，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更有深的含义。 诸位，你晓得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三种树是最常出现的：橄榄树，还有什么无花果树、葡萄树。也因这缘故，当你去诵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三种树来代表以色列人。上帝用这三种树来表示他们是以色列人。在诗篇曾经有这么样的讲过，说上帝从埃及地把一棵葡萄树栽种在迦南地，那是让我们回想他曾经在埃及为奴，神拯救他进入到应许的迦南地。栽种下去当然希望能够结好葡萄，可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有一段的经文叫葡萄之歌的时候，说我栽种的真葡萄树，结果却结出野葡萄，是不是让栽种者有点失望？言下之意，上帝对于他的百姓的表现不够理想。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希望你们能够结出来的不是野葡萄，我希望你们结出来的是一个丰盛的葡萄。如果这样做，你们就可以荣耀父神，也才是我真正的门徒。弟兄姊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才是荣耀神，才是我的门徒。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在那个现场，我们一定受感动，说我愿意多结果子，我可以荣耀神，我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阿们。我接下来马上问，我怎么结果？耶稣不仅是给我们一个方向，他也告诉我们该如何结。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至少提出四个部分。第一个，耶稣一说要结这种属灵的葡萄的果子啊，属灵的果子，那一定是要让专家来做。我们是不是叫做隔行如隔山，对不对？我在大学读数学，所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需要去看一点辅助的书。有组内的弟兄是农业的，他特别的去看这个栽种葡萄啊，要怎么样栽种法。除了许许多多的应当有的农作物应该有的那种的预备以外，最重要的在葡萄栽种葡萄当中里面，跟其他的果实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栽种一棵树一个果实下去，它的枝叶繁茂，就表明说将来结果是更多，对不对？人的向往是如此，可是葡萄不是如此。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说，那个父就要把那个所谓的不结果的枝子怎么样，把它剪掉。因为如果不剪掉的话，他就把许多的葡萄的所输送的养分跟水分吸收掉，所以结出来的果子都怎么样，又小的，不会丰盛。在整个的栽种的过程当中，葡萄不是要让它枝叶繁茂。弟兄姊妹，我在说枝叶繁茂的基督徒也不见得一定是结果子的基督徒。阿们。是真正的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肯让我们自己交在这一位真正生命工程的父上帝的手中的时候，才能够真的是能结出果子。没有一个比他更有经验。我刚才讲过隔行如隔山，对不对？我们的父是栽培的人，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做工在你的身上。如果有一些拦阻的这个果实结实的地方，你肯愿意让他把它剪掉，剪掉是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它是结果子所必要的。第一个，我们要结果子，要把我们整个人交在这位生命的主手中，而且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按你的心意，求你做工在我的身上，哪个地方不能够结果子，请把它剪掉，帮助我能够承受你剪掉的时候的我的所受的不舒服跟痛苦，我愿意顺服的你。第二个，这里一段经文当中有不断的出现的字，就是常在主里面多结果子，不常在主里面就不能结果子。在我们学校教全数学教解经学的时候，会教学生说，一段经文当中 有哪一个字或哪一个词不断出现，要特别的留意。这是一个解经的一个技巧，一个原则。这里既然有六次讲到在这里边不在这里边，跟结果子不结果子，这是有个因果的关系。其实这一段经文的翻译呢，是好多好多方面去形容什么在里边那个意思。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只有一个字，就是住，住在主里边。我们大概喜欢好朋友来跟我们住几天呢、啊？假如你有一个好朋友到这个城市出差，然后说我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到你的家里跟你有一些的谈话，你说好欢迎，结果越谈越久，说就住在我们家里今天晚上过夜。你发现到好多时候我们打电话讲不清楚的，写没有写不够清楚的，写答案连过不清楚的，现在经过这样的一夜两天促膝的长谈当中，你是不是对你的朋友更深的认识？是不是充满了那个喜悦？你自己可以让他了解你是不是充满了喜悦。刚才我们领唱的姊妹说，我们人都希望被了解被倾听。你看有一位主可以跟你有这么样的深度的交流，我们可以有深度的认识主，主也认识我们，那是多么样充满的一种的喜悦。我在神学院有一段长的时间的，1980年回到学校任教，担任11年的校务长，1997开始担任院长，到现在有22年。我22年带领神学院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我的专任的老师，有一级的主管，我每一学期一定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有2-3天或3-4天深度的来一些交通。我们开会总希望越快越好，有效率。你们喜欢开冗长的会议吗？开一次以后不要切了，这是有效率。可是有效率呢，有些时候深度不够。如果我们的教会有重大的改变、重大的策略，那一定要深度的沟通，不要只是少数人就做了决定，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谈。所以我常用这样的时间呢来统合，因为不能统合的时候，就执行上都会遇到拦阻。统合在先，然后再执行。我不会只在学校里召开，因为这样可以省钱，对不对？省一些不必要的安排。我常常都是要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开一个共事营啊，大家有机会谈啊。我尽量都借外岛啊，我们曾经到金门，曾经到澎湖的地方去开这个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我开会期间会不会接到人家打电话给我？如果打电话我接了，哦，他跟我讲了什么事情，如果我在金门，我跟他讲说啊，我现在人在金门啊，他会怎么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等到你金门回来以后再处理，对不对？是不是我可以在有一点时间不要受打扰，可以跟我的同工怎么样很深度的有一些交通，故意的分别出来，为的就是不受搅扰，好让我们深度的谈话，生活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甚至是旅游在一起，让这个团队是更加的紧密，可以在一起。其实主的意思就是要如此，要我们常常的在他的面前有一段跟主深度的交通。也许以前我们叫做晨更时间，张姊妹以前我们追求叫晨更时间，对不对？现在不叫晨更时间，叫 QT 时间。 QT 就是 quiet time， 在主的面前 quiet time。 你的 quiet time 是多少时间？3分钟2分钟就 quiet time 了吗？啊，这很小心呢，啊。如果主告诉你说要往东北去，只有你只听到东去，往东去跟往东北差很多，对不对？因为你只听到东就结束了，对不对？我们要有深度的时间跟主在一起，这一段的安静的时间在主面前亲近他，聆听他的声音，把我们的心跟主说，非常重要，跟结果之争非常重要。你有没有机会？你很沮丧，你跟一个人谈完了以后，你受到鼓舞了，你是不是蛮有力量可以往前起来？你千万不要以为 QT 时间是浪费时间，你跟主沟通的时候，主给你鼓励，主给你创意。 有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无路可走，主给你有一些方向，在谈话的当中里面，你就可以重新得力，再站立起来。这浪费时间吗？这段时间是浪费吗？一点都不浪费。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实施要有多结果子，这样的在主面前深度的与他亲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在这个地方提到的，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应许，他说我的话就在你的里头，你们所愿所祈求的就必得着。哇，真宝贵，我祷告就能够得着，这真是宝贵。这个应许不是要把我们引进到了刚才我讲到 QT 的时间，引进到了一个所谓的神秘的经验当中里。今天我们很期盼跟主更多的亲近，但这些语词一定要界定的清楚。教会的历史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追求的方式，不是只有现在，在一开始当中就会有一些想要离开这个世界，跟人烟呐、结局，然后在那里端亲近神，很好。但这是不是主的意思呢？不是。当我们所谓在主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是要往这一方面去走。甚至有些时候，人想追寻到一个地步，好像成为神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他里面的吗？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般的换神论的想法。我们最近在台北常会接到一些传单呐、鼓励人能够去参加禅修，有没有听到这个名字？禅修，要放空自己，好像达到一个境界的当中里，那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到说，我的话就在你的里头，你们所愿所求的就必得着，所以跟这个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谓的在主的里头的意思，是要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达到一个正确的美好的关系。什么叫做正确美好的关系？就是要真正的认识他是上帝，我是他所造的，他是主，他真是爱我。所以不论我们怎么追寻，我们虽然说是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信他就可以称为神儿女，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本质上是有不同的。他是神，他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是谁？是被造的。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是需要这一位主，所以才会提到是葡萄树的枝子不会结果子的。葡萄树的枝子永远要依赖在哪里？在葡萄树上面，它的供应才能让你结果子。假如你离开它，你就是单单来说我要结果子，不论你喊多大声，它没办法结果子。除非你要跟葡萄树怎么样连接在一起。所以所谓的跟主建立关系是，他是上帝，我是他所造的，他是主，我是他的儿女。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定义的要来随时随地的依赖着他，照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这才是真正实实的跟主有美好的关系。每一次我们读创世纪都会遇到这种神学上的议题的困难，为什么会把那一颗分别善恶的事摆在园中呢？而且吩咐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呢？那么严重吗？吃一颗果子会死吗？可是圣经上就讲说吃的那个是会死。其实啊，这是一个标记，就好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遇到红绿灯，你遇到红灯你不可以开过去，对不对？不过你现在遇到绿灯也要看你小心一点，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不管红绿灯就款过来，就会造祸了，对不对？但至少绿灯是要我们走的。我知道红灯你闯去一定会有一些凄惨的结果，可那个 sign， 那 sign 在说什么？就是在提醒人，你是上帝所造，你要真正随时随地的依赖着他。如果你自己以为能够使你的生命更好，你实在就是跟这位造物主的分开。因为人的被造是充满了矛盾的，按照第二章记载，上帝是不是先用泥土造人？泥土是属地的，对不对？接下来他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本质里面有属地的，我们的 本质里面有超越的，怎么让这个属地又超越当中能够运作得好？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造神的形象和样子造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神的美好，怎么能够做？神当然很在意啊，因为造物的主希望被造的人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所以再三的提醒，这个树摆在这里就是提醒你不要越过那个，这个不能越过，就是你要深深的知道，不论你的创造性多好，你永远要记住你是被造被赋予创造性，你不是造物者，造物者只有那一位，那一位才是生命的本源，那一位才是所有一切供应的本头。什么人想要与他隔绝的时候，就像一棵葡萄树的枝子不连在葡萄树，就枯萎，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弟兄姊妹，所谓的在主的里头，其实就是说我愿意让神在我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我愿意聆听他的话语，让他的话在我的身上有他的地位，不是单单只是学习神的话，乃是让神的话能够成为我的指引，成为我的力量，我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个叫做在主的里头，常住在主的里头。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多结果子，不是只结一样果子，他希望葡萄能够结丰满的果子来。作为每一种的植物都有它的功能，葡萄的功能就是结果子。假如葡萄不结果子，说那至少我还有些枝叶啊，可以当柴火烧，是可以当柴火烧，但我告诉你，它不能够送到圣殿当柴火烧。教会初期的他们的传统这样说，说我不能结果子，那至少我可以送到圣殿里面去烧。圣殿说拒绝，因为你的燃度很低，那么你来就空占我们的地图啊，所以连想要到圣殿当柴火烧都被拒绝掉。所以他的唯一的定命就是要结果子，假如不结果子，葡萄的存在就没有它的价值，想要做其他的用途，人家不一定能够接受，要结果子。而这个结果子不是结一个果子，要多结果子。你到市场去买葡萄，有没有跟老板娘说请卖我一颗葡萄？有没有人这样卖法的？你说一颗不卖，卖两颗好不好？有没有人这样卖法？没有，你去大概是这一串吧，不管多少，至少这是一串葡萄，这是多的葡萄。这个葡萄那么多的果子，这个果子我们买来的时候可以来享用。所以按照圣经上来看呢，就提到很多果子，我把它归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福音的果子，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我又要到你们那边去，在你们当中希望能够多结果子，这叫做福音的果子，对不对？这是很清楚，保罗不是在那里要去买葡萄卖葡萄，他是在那边要传福音，可以很多人信主，他说结福音的果子。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听杜立兄在祷告说，很快我们这个礼拜堂后面的这个教育大楼要好起来啊，我可以预先看到你们的空间会增加的。可是我们不是成为蚊子馆，对不对？很多台湾的很多盖的很多馆都是成为蚊子馆，对不对？我们绝对不是希望成为蚊子馆，我们希望是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对不对？当这个圣殿充满了以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里聚会。阿们。这是你们盖这个教育楼的目的嘛，对不对？不是为了盖一个教育楼盖教育楼，希望能够有多结果子。其实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事。在南部高雄这个福气教会现在已经是影响台湾很多教会了，那么我也曾经两年前的时候去他的教会拜访他，在他的办公室，本来我是礼貌性的拜访，因为我到高雄来，那么想要跟他打个招呼，没想到一谈谈三个钟头，他知道我是进神的院长以后，跟我谈三个钟头，把他的理念很多理念跟我谈，我很多很多的得了造就。当然有关于教会论 我有一些的看法跟他不一样，我不一定敢说。不过有一些事情，特别这个事情我同意，他说我们要改变教会的文化，教会的文化就是喜欢在内做很多活动，但是对外面的活动不太热心，这点我同意。他说我们的教会很多很多的工作，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人跟力量去把这美善的福音传给别人，带领人信主。这个工作如果没有摆在第一位置的话，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兴旺起来。我同意这一点，我真的同意这一点。这个是我们教会要有这个觉醒，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要多结果子才能荣耀父神，才是我的门徒。所以多传福音不能个人，教会把这个事当最重要，教会才有可能复兴。是不是高雄有个市长，他有一句话叫做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是不是？我能不能把它改一下，说福音出得去人进得来，教会就大复兴，好吗？ Amen。 OK， 除了这个福音的果子以外，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危机，常常看外面的数量来衡量，但是不是，不仅仅是这，生命的内在的品质还更重要。如果我有一块很大的铁卖了出去，也许很多钱，可是如果我有两颗小钻石，虽然它是小，可是它却很值钱，对不对？你们花很多钱买钻石吧，对不对？可是破铜烂铁再多也就是那么一点钱而已。所以不是单单只是从量方面去看，也要特别注意到质地上面非常重要。所以在保罗给加拉太书的教会里面呢提到的，要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彼得也非常重视，要我们不闲懒，要我们多结果子。所以多结属灵的果子，这是一种生命的品质，生命的果子也是非常重要。这两种果子不会彼此互相的矛盾，只有更多的能够让这个果子结得更好。去年我受邀到桃园有一间教会去讲道，在敬拜的时候就像你们一样，有诗琴有敬拜团，它不是一个大的教会，它的教会聚会在二楼，那么一楼就是做交谊的地方，吃饭的地方。那么在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敬拜团唱得非常激烈了，那么也有一个诗琴。普通我因为我几乎每一个礼拜在不同教会讲道，我看到的诗琴大多数都是姊妹居多，同意吗？今天我们也是姊妹，师母在这里弹琴啊，也是姊妹居多。可是那天是一位弟兄弹琴，就引起我的注意。哇，我发现这个弟兄好厉害哦，他弹琴都不用看谱啊。师母，你刚才弹琴有看谱没有？因为要弹琴不看谱，一定要背起来，或者是完全都已经融入，但音感各方面都很好，才能到那种出神入化的地步。不过我后来我再仔细再看一下，他真的不用看谱，因为他双眼是瞎的。瞎眼的弟兄在弹琴，更引起我的注意。所以等到崇拜之后，牧师要我留下来用饭，我留下来，我就到一楼，我看到这个妈妈替她的孩子打好菜，就在一个桌子的角落坐下来，我就拿着我的饭菜，故意的去靠近她，因为我想认识他们，我知道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故事可以告诉我。简单的寒暄之后，这个妈妈就跟我说，27年前我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早产儿，请问早产儿我们会怎么处理？放在保温箱里面。当要放保温箱的时候，他跟这个妈妈说，哎，你孩子的视力好像有点问题。他不以为意，因为有可能在经过产道的时候感染，这经常有的事。不过几天之后，这医生很沉重地告诉他说，这位太太，你的孩子呢，两个眼睛的视力都没有。你晓得一个妈妈怀胎十月冒生命的危险把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抱在怀里那一刹那， 那种喜乐安慰，把所有痛苦都忘记了。那是上帝在这个自然界所立的一种法则。可是现在抱在自己怀中的孩子是一个瞎眼的，不是喜悦，而是沉重的担子。这个妈妈决定要把这个孩子养大，陪他上学，送他去特殊教育。当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想要读大学，妈妈鼓励他，有人说你可以去考音乐系，果然他考取北部一所大学的音乐系。不过求学的过程比过去还更辛苦，因为音乐系的大学里面的老师不见得会选择这种特殊教育的这种点字啊什么之类，有些老师不太友善，所以学得很辛苦。不过也有老师非常友善，说你不用着急，我可以跟学校请申请攻读生，用点字的方式让我们的学跟教跟学能够彼此做得好。我看教会界因为每次崇拜侍奉都在音乐，所以我们培育当很多的人才，音乐的人才，而这些音乐的人才在教义界里面应当占了多数，同意这个话吗？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告诉他们，因为彼此信任建立友谊关系，就告诉他，你也可以到你附近的家里面去做礼拜，好朋友对我友善，接纳我，帮助我，自然而然他说的话我都愿意听。所以到教会去慢慢慢慢的也信得住，也参与的服侍。大学毕业要做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老师就劝他说，你去考一种执照，这个执照叫街头艺人的执照。你不能够随便在街头摆摊，你在台北你会发现很多摆摊的位置，你一定要有政府给你的街头艺人的执照，你才可以摆摊。他也考取了，所以妈妈就陪他去摆摊。那么摆摊这个位这个摊位跟别的位置有不一样，因为这个摊位上写了两行字，这两行字是从旧约的以赛亚书来的。旧约的以赛亚66章当中分一半，1到39，40到66，你发现那个主题跟文题是有大的不一样。一般我们说这是第二部分的以赛亚。在这个第二部的以赛亚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给当时百姓一种弥赛亚救赎主的期盼。所以在这第二以赛亚当中里面有4段的经文，我们称为叫仆人之歌，用诗歌体所写的。在这里是描述到那一位来的人，他的工作，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有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描述他，假如一个君王要带部队去打仗，他要挑选跟他去打仗的人，一个是强壮的，一个是瘦弱的。请问假如你是君王，你会怎么挑选？强壮的。世上的君王就这么想法，这么打算。可是这位弥赛亚不是如此，这位万王之王不是如此，他所挑选的，他所关心的，跟地上的君王大不相同。有这么两句话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请跟我一起说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是说明到压伤的芦苇没有用，可是他不忍心，仍然照顾着他。僵残的灯火吹一口即灭，他不忍心，他加油，因为他能够活得更旺。这是说明是这一位弥赛亚的慈悲怜悯，对那些软弱者的照顾，跟一般的地上的君王大不相同。他把这两句话放在他的摊位上，所以有人来听，来围在那里边，不是问说你刚才弹什么曲子，要问的是这两句话从哪里来，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大概一般人读这两句话是不是都有一种感觉，心里很温暖，对不对？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弟兄姊妹，我要说出来的就是，当我们注意到外在福音的果子都很好，但不要忘记主期盼我们内在属灵生命的果子的结实。这两照之间合在一起，才是真真实实主所要我们 多结美善的果子。今天早上我到你们当中来，我刚才跟杜弟兄说，八月一号开始我有一年的安息年，所以这是我安息年之前最后一次到你们当中来讲道，因为明年开始当中我不再接受外面的邀请，我专心做一件事。我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会三天的时间在神学院的图书馆读书，专读罗马书跟马太福音，因为这两卷书我研究以后会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教这个课。然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要到桃园去开拓教会，我有两个学生今年毕业到桃园，他们要开拓教会，我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礼拜堂的第一次的早崇拜，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开堂跟开工跟我们的传道人的就职的礼拜。其实我内心上一直的要鼓励主的教会要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起来传扬主的福音，传扬主的福音啊！我从去年开始不断的在推动浸会加一百，所谓浸会加一百就是未来的十年2018到2028台湾的众浸信会能够多传福音，建立100间的新的教会。那既然我是这么样的推动，也已经有人跟随，那我希望用这个时间能够多参与带领到这个事工当中。有人讲说你安息年怎么不安息？安息年不是全然休息，就好像七日有第七日，对不对？不是这一天我们睡觉都不做，这一天可以用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做平常不能做的事。我平常尤其做院长的工作，忙于许多的业务的行政，但我很希望用这个时间做我心里面想做的事，想多读神的话语，也喜欢教书，把这个所领受的交给别人。但更重要的是，我很希望多传福音，我能够到第一线的地方里面去，去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在那里来传扬福音。所以为我祷告，我也鼓励你们，让我们多结果子，荣耀父神。阿们。做主的门徒，愿你荣耀归给上帝。
好，感谢蔡院长的分享。那我们现在要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哦。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来向我们的主祷告哦。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成为多结果子的人。一起来，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再从头。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要邀请弟兄姐妹这时候来为自己，来为教会祷告，让我们能够遵照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枝子要常连结在葡萄树上。是的，阿爸父神会来修剪我们，但是他修剪是与我们有益的，修剪之后是为了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父神才能够因此得着荣耀。所以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来为自己祷告，向主祷告，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时时的来引导、指教修剪我们。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屏东浸信会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来祷告。请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主，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的，主，我们渴慕来学你的样式，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甘心愿意顺服你的人，使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满足，得着应有的荣耀。主，帮助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主，他们听得到领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训，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实践，把它应用出来，并且能够走出去。是的，使福音能够进到这些人的当中，这些在角落中从来未曾听闻的人当中。主，是的，因为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只等你将公理传与万邦。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副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请蔡院长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主啊，我要特别奉你的名为屏东浸信会祷告，感谢主，他们已经进行的教育大楼的兴建，我知道这不是容易之事，但我们定睛要依靠你。你的话说得清楚，如果不是你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惊醒。我们求主，让你的工可以顺利的完成，是给所有在这个工作上有份的弟兄姊妹更加的有主的智慧，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相信主要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求你保守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建造主的圣殿。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个时刻，我再一次奉你的名把弟兄姊妹交托给主，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卫师的感动、交通团契引导，常与我所爱的同工弟兄姊妹及他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彼此代祷。